各位听众，6月11日至13日，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随后北约峰会在布鲁塞尔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则首次以总统身份进行外访。在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中国议题备受关注。会后发布的公报也较多琢磨中国话题。除新冠病毒来源问题外，各方与会首脑还敦促中国尊重新疆地区人权，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等诸多敏感话题。另外，在美国的主导下，七国集团峰会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项有利于基础设施发展的庞大计划，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相关话题做一下点评。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定下的主旋律之一就是如何应对中国，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确已发展得足够强大，从而引发世界其他国家的担忧？您在中国的强势崛起中看到了什么？
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举行，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就是共产中国。如果说中国是强大而良善，当然不会针对中国，那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邪恶，所以七国集团肯定针对中国。因为在所有这些话题中，大多数的话题都针对中国的问题，就包括大瘟疫，包括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人权迫害、强迫劳动等等，还有对周边国家的威胁。那么这是七国集团所不能回避的话题。另外，有关说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强大，应该说这里面所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实现普世价值，按照联合国宪章实现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的话，会受到国际欢迎。如果继续现在的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政策，当然会受到七国集团以及国际社会的抵制。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西方国家提出替代方案，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什么引发越来越多国家的反感和质疑？
对，这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倡议下，七国集团都一致同意要有个替代方案，就叫做建设美好世界的方案，由美国、欧洲和发达国家筹资数千亿美元，通过政府和民间的筹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建。因为中国呢是以基建狂魔著称，而习近平推出了他的一带一路，是他的国际政治工程。在国际政治工程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牺牲劳工权益，损害当地的环境，并且给所在国带来沉重的债务危机、债务陷阱。那么现在美国和欧洲七国集团所提出的这个计划是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方案就强调劳工权益，强调对环境的保护，还有强调对所在国的实际利益的体会。那么这显然是对中共的一种替代，也就是说现在七国集团意识到，仅仅在政治上、军事上与中共抗衡还不够，还必须在经济上与中共抗衡。就连原先对中共态度暧昧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能再由中国包揽一切了。这就说明呢，这标志着对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对抗。而习近平通过一带一路推广他的所谓红色帝国，或者是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其他国家的时代，应该说结束了。而在大瘟疫的追责中，有可能中国加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上的债务啊，有可能被免掉，用于抵消大瘟疫给这些国家所造成的损害。
七国峰会公报首次提到台海问题，并且提到南海、东海、新疆、香港，对北京忌讳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回避。您对此作何评判？
这次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公报，或者说强势公报。这个公报的9点中，7点都事关中国或者共产中国。除了提到俄罗斯、提到气候变迁，这两个是另外的话题，但是其他7点都针对中国，就包括了中共不希望看到提出的问题，包括新疆的种族迫害啊、反人类罪，还有强迫劳动，包括在香港，中共是砸烂香港，背弃中英联合声明，砸烂一国两制，以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还有就是在南海、东海单方面改变现状，制造紧张局势，所有这些都提到了，就说明所有这些问题啊，都已经让国际社会觉得忍无可忍。因为如果说中共是在一个方向、一个问题上发难，可能还在国际社会的容忍之下，但是中共呢，现在是全方位的发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觉得必须是反击的时候了。而且尤其更重要的是，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啊，首次提到了台海问题，说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至为重要。 呼吁海峡两岸双方呢是通过和平解决问题，换言之就是反对武力威胁，反对所谓武力统一或者是武攻台湾。那么再暗示的意思就是，不仅美国会协防台湾，其他国家都会协防台湾。所以以前七国峰会不提台海问题，以前的美日首脑峰会、美韩首脑峰会都不提，但是现在美日首脑峰会、美韩首脑峰会和七国首脑峰会都首次提到台海问题，逐渐的大家都警觉到中共对台湾的武力侵犯，或者说武力攻打，或者是武力进攻，有可能是迫在眉睫，所以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表达了中共一旦对台湾进攻的话，国际社会协防台湾的坚强决心。
七国峰会提到的所有这些问题，能不能对中国起到真正的制约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或者说短期来看，起不到制约作用，中共肯定会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尤其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但是我们看到已经产生一些效果，那么就注意到中共对台湾的军机扰台次数减少了。那么有两种原因，一可能中共呢是集中精力要搞他的百年党庆，再一个可能呢就是国际媒体的分析啊，说由于美日峰会提到了台海问题，美韩峰会也提到台海和平稳定，那么现在七国首脑峰会又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中共的心理战失败，因为中共想通过心理战对台湾的极限威胁、极限施压、极限的恐吓来测试其他国家的决心。如果说其他国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太做强有力的反应的话，那么中共就认为他可以武力攻台，随时发动对台湾的战争。但是他如果意识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有决心协防台湾的话，他就会有所收敛。那目前中共的动机呢是有所收敛，在其他方面，尽管中共呢现在是很强硬，但是这会激化中共内部的斗争，尤其中共高层的斗争可能会爆发路线之争。本来在中国高层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更温和、更具有改革色彩、更具有务实的色彩，就像李克强所为首的团派；另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习家军又更左、更强势、更强硬、更具有反美色彩。说这两条路线斗争交织着权力斗争，有可能在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得到催化，所以从长远看来，或者是实质性的看来呢，也可能有相当的作用。但是不管它有用还是没用，作用多大，国际社会就是七国集团、美国和欧洲必须发出它强势的声音，来给中共以强大的压力，促进它改邪归正。当然这个虽然非常难，但是至少是警告中共可以悬崖勒马。
七国集团首脑在本次峰会上达成共识，要求彻查新冠病毒来源，并提出问责。世卫组织总干事也表示赞同，这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这一场大瘟疫，来源于中国，来源于武汉。这场大瘟疫啊，实际上是重塑了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因为这场大瘟疫重创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中共所谓的盟国北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所以这是一个极其公愤的事情，先后都看到像美国、英国和欧洲都说，经过了这场大瘟疫之后啊，是重新定义跟中国的关系啊，重新塑造这个关系。所以在所有这些问题中，这个大瘟疫是个导火索。如果说大瘟疫之前有些西方国家还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对中共容忍或者观望的话，这个大瘟疫的爆发就让西方国家彻底的觉醒，看清了中共的面目，那就是在不仅隐瞒而且传播这个病毒，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病毒有可能是武汉实验室的泄露，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也就是说在制造这种病毒，而这种病毒有可能跟中国的生化武器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都遭受了重创，世界经济也遭受了重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重创和人民损失完全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甚至可能损失更大。所以现在可以看出，美国和西方下了决心要彻查大瘟疫的来源，绝对不会轻轻放过。那么中国呢，通过狡辩、隐瞒、掩盖的方式，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是这次七国集团发出了最强势的声音，叫做透明和问责，就必须问责，基于国际法的问责。因为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及时的、透明的、真实的向其他国家通报瘟疫的话，造成的损失他必须做出经济赔偿，这是国际卫生条例。还有一个就是不法国家跟其他国家造成的行为损害方面的法规，就要做出经济赔偿和道德赔偿。现在看来，追究源头和追究责任有可能就提上议事日程。只要美国和西方带头做出了这个强势的表态，那么对其他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中共来说感觉到是一个极限的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之后，还将前往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您如何看待本次会面？拜登准备通过会见普京达到怎样的目的？
拜登会见普京对中国对其他各方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发展，因为拜登在竞选的时候说俄罗斯是最大威胁，而中国只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上台以来显然经过情报部门的反馈，军方的反馈，意识到共产中国是最大威胁，而俄罗斯是需要团结的对象。我们注意到这次七国峰会发表的公报中提到俄罗斯，一方面批评了俄罗斯对在干涉其他国家的民主或者说是在压制本国的公民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发出了一个呼吁，说七国集团期待跟俄罗斯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关系，但对中国方面并没有说这样的话，这就表示了七国集团向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愿意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重建美俄关系或者美欧关系。实际上，所以拜登这次会见俄罗斯总统的安排非常的巧妙，在七国峰会跟欧洲峰会或者是北约峰会之后举行，最大程度的是不仅是联欧抗中，还有联俄抗中，联欧自共，还有联俄自共，这实际上是对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总统一个政策的延续，那就是联俄自共，联俄抗中，只是特朗普受制于通过门未能实现，现在看来拜登在很大的程度上多数的成分上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或者延续了他的政策，就是强势的反击共产中国的政策。美俄会谈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只要有这个开始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有美俄峰会并没有美中峰会，所以把中国的习近平晾在一边，而拜登首先跟普京会谈所现示范的含义就是很清楚了，那就是中国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世界的最大威胁，而俄罗斯和普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